嗨，大家好，欢迎收听九点一刻谈些吃喝，我是九点一刻。2021年的时候啊，内政部统计台湾登记为咖啡馆的店家就有3000多家，而这其中呢，还有很多因为税务考量而选择登记为小吃店的咖啡店。再加上台湾的便利商店，几乎家家都是咖啡店。换算一下，小小的台湾岛就有15000家以上的咖啡店，这个全球的这种密度是最高的，那完全印证那句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的广告词。有趣的事情是2021年呢，虽然台湾进口的咖啡豆已经达到4万多吨，但是在各种咖啡的呈现的类型上，终端消费者呢，在那么多可以重复的选择当中，约有 58% 的人选择是拿铁，那另外有 42% 的人选择是美式，而这其中只有约 20% 的人会选择单品咖啡。那可能对多数人来说，咖啡就是众多饮料的其中一个选择啦，而拿铁富裕浓醇的口感呢，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选择。但也因为这样啊，就是很多商家提供咖啡时，就可以隐藏在乳品之后，然后就提供品质比较低劣的咖啡。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希望大家在听完这集之后，也许不会成为咖啡大师啦，但是至少也能够避开许多陷阱误区和行销术语。所以首先，我们就从最常见的一些广告词讲起好了。OK， 那第一个就是左岸这个词，现在是已经比较少出现这个行销词汇了，但在10到20年前左右，非常多的罐装咖啡啦，或是咖啡店，甚至连建商都会用这个词汇。那左岸指的其实是巴黎的塞纳河的南岸，那边有许多咖啡馆，那也是许多艺术家、文学家汇集的地方。但是那里的咖啡到底有没有真的很厉害，这个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未来各位只要看到任何咖啡上写的左岸，那就跟写着法式一样，一点都不左啊，也可能很不法，单纯的行销话术而已。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聊聊这个阿拉比卡单一品种，这句也是很常见的广告词。我们可以先了解哦，就是咖啡其实是一种茜草科的植物的种子，果实呢其实长得很像樱桃，而阿拉比卡就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咖啡种类。阿拉比卡经过这么多年呢，它已经变种、混种、演化出非常非常多的品种，但这些都可以说是阿拉比卡种。举凡波旁啦、蒂比卡、卡杜拉、卡杜艾，或是名贵的艺妓等等，都可以算是阿拉比卡种。那在生物分类上称之为小果咖啡。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大种呢是罗布斯塔，那被称作为是中果咖啡，中间的中，果子的果。但大部分在台湾能看到的罗布斯塔呢，都被拿去做成就是三合一咖啡，或者是吉隆咖啡，或者是你公司咖啡机里面的那种超级炭烧味的咖啡。好，所以话说回来哦，什么超商啦、星巴克、路易莎，或是任何价格稍微高一点点的咖啡店，那用的基本上就都是阿拉比卡的豆子。也因此呢，各位以后不会就是听到是阿拉比卡的豆子就觉得哦很厉害，其实那很基本啊，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事情，除非他们有特别强调他们是像我刚刚说的粉红波旁、波旁、伊索比亚的艺妓哦。那如果是这些的话，也许就非常值得坐下来好好品尝一杯了。 OK， 那在下一个行销术语呢，就是跟左岸其实很像啊，就是职人首选，或者是单品咖啡或是精品咖啡。在这边不是说并没有真正所谓的精品咖啡或是单品咖啡，而是当店家提出这些词汇的时候他们有用这些词汇正确表达他们符合精品咖啡的定义吗？还是他只是想要告诉你说我的咖啡很厉害，你一定要试试看。那在这些行销术语之后，我们现在了解，那我们就要进阶来认识咖啡最后呈现的一些不同的面貌。前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可重复选择的情况下， 消费者有 58% 会选择拿铁，然后呢有 42% 选择美式。那这个就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大部分人都以为咖啡其实只有这两种选择。事实上咖啡的呈现哦是非常的丰富的。多数人选择的拿铁和美式呢，基本上都是以意式咖啡为基底而变化出来的。那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什么叫做意式咖啡。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espresso, E-S-P-E-P-R-E-S-S-O 这个词，这是大家最常听到的意式咖啡的名称。那其实呢这个字原本的意义就是指压出，就是用压力去迫使它萃取出来的意思。但当这个词汇传到英语系国家的时候，就被 express 这个快速的这个概念误用了。所以呢你去有些地方呢也会看到它写着 espresso, 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误用。好，虽然我们现在讲说espresso 是意式浓缩咖啡，但事实上浓缩咖啡最初的雏形呢是法国人在19世纪初发明的。然后他们后续呢有着一连串的改良，那一直到了19世纪末呢才由意大利人买下这个意式咖啡浓缩咖啡的这个专利。好，之后呢再经过各种改良啊推广啊，才成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意式浓缩咖啡。OK, 那讲到这里，这种咖啡它其实是追求快速的高压萃取，将风味凝缩在少量的溶液中，那风味会非常强烈浓郁。那事实上呢，大家都以为这种咖啡因为风味很浓郁，所以咖啡因很多，但其实还好，它能够蕴含的咖啡因含量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反而是像手冲咖啡，它的咖啡因含量其实最多的。那后来的拿铁啦、cappuccino 等等的这些加入牛奶的咖啡呢，都是在浓缩咖啡的基础上做变化，那这部分也是非常繁杂，以后我们有机会再慢慢介绍。那刚刚提到的美式咖啡，其实就是战争期间这个美军呢到了意大利，那喝咖啡的时候，他们喝不动这种太浓缩强烈的口感，所以就兑了很多很多的水。意大利人就觉得啊，这样子喝就是美国人的喝法，所以他们就称为 Americano, 那就是美国人的意思。所以美式其实就是美国人喝的意式咖啡，它其实就是把意式加很多的水。好，那再来呢，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第三波精品咖啡浪潮的一个典型代表了，就是手冲咖啡，或者又可以称为低滤咖啡。那英文呢是 hand drip coffee。概念上来说了，手冲咖啡呢，它只是这个我们刚刚说的第三波精品咖啡浪潮的其中一种呈现而已。那它着重的是产地的特色、风土、品种等概念，而手冲咖啡呢是这其中更能够把这些元素表达清楚的一个途径。我个人其实蛮鼓励大家去咖啡店的时候可以多试试手冲咖啡了，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店家通常都会有不少的选项，像是产地啊、品种啊，那就很像你去餐厅里面的葡萄酒单一样，每一个呢都有独到的特色。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跟店家交流，一些手冲的技法啦，或是用不同的器材滤杯，它可以带出怎么样不同的风格。那或是你不同的冲法又可以把哪些特质呈现出来？试过以后呢，它可能可以让你对咖啡改观很多。那其实很多高品质的咖啡喝起来毫不苦涩，那会带着很富裕的果香啦，或者是茶感，就是还有丰富的甜润感，完全可以颠覆大家对一般咖啡就是很像中药啊苦口的那种既定印象。一杯好的咖啡呢，它其实重点在于酸味、苦味、甜润还有色感的平衡，那决定这些的因素，冲煮技巧是一部分，等等我们会提到品种啊、产地、处理法又是另外一回事，而生豆怎么烘焙成熟豆呢，那更是一个关键了。但因为我个人本身没有任何的烘豆经验，在此我只能就烘焙的结果的一些特性跟大家分享。一般来说呢，深烘焙的豆子它的坚果味啊，相对浅焙是来得更明显，那单位重量的油脂会比较多一些，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深烘焙的豆都油油亮亮的，那整体的表现呢比较浓郁温暖，但是这 并不代表生培的咖啡豆呢就会有明显的苦味，其实还要考量生这个豆子本身的这一些特质哦。那相对而言，浅培豆呢，一般来说酸感就较为明显，大部分是以果香或者是果酸为主。豆子本身呢会比生培豆来的坚硬、啊、多数都是以手冲啊、滴漏啊，或者是冰滴的方式表现它的一些丰富的果香感。但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烘焙瑕疵出现非常明显的酸涩感，或者是一些不是很舒服的味道。OK， 那当然在浅培跟深培呢，也还是有许多不同的培度、啊、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发掘。OK， 今天的最后呢，我觉得我想要来讲一下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一些咖啡的关键词，让大家以后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更认识自己在喝的是什么。那我们第一个先来讲近几年很红的这个耶加雪菲，很多人误以为这个耶加雪菲是一个咖啡的品种、啊、但它事实上其实是一个产区的名称。它位于伊索比亚的西南部，介于两个省的交界处。那因为整体的地势较高，海拔大约是1900公尺左右，雨季稳定，然后土壤微酸性，所以它可以发展出清新明亮，然后带有水果香酸的口感。但大家刚开始的话，其实只要知道耶加雪菲是伊索比亚的产区，不是咖啡品种，这样就很足够了。好，那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下曼特宁。虽然这几年呢，非洲豆非常受欢迎、啊、但是东南亚的豆子、啊、依然是还是很有特色。曼特宁这个词呢，既不是咖啡豆种，也不是产区，它是一个怎么说，就是语言不通之下产生的结果。印尼的苏门答腊岛的北部是少数整个印尼地区是种植阿拉比卡豆的地方，其他 地方呢几乎都是种植罗布斯塔。那在二战期间，日军在苏门答腊岛呢，就是有喝到当地的咖啡，哇，觉得惊为天人、啊、那就问当地的咖啡店老板说：“哎、欸，这杯咖啡是什么？”但老板听不懂啊，然后又可能很紧张，以为就问他说：“哎、欸，他是哪一族？”所以他就回答 Mandarin。那随后就这样将错就错，就一路曼特宁了下来。一般来说呢，曼特宁咖啡带有比较浓厚的可可啦、香料啦，些许的木质调性，风格浓郁厚实，那甚至还有一点点奢华感。但然而在选购的话要注意啊，因为曼特宁咖啡是没有被严格定义的一个算是词汇吧，所以在整个苏门答腊岛北部所产的咖啡，它都可以被称之为曼特宁。那这就导致这个品项中有很多参差不齐的商品，各位在选购的时候最好能多多问店家是如何挑选生豆的，那也可以避免荷包受伤。 OK， 那今天最后呢，我来补充一个早期也是处处可见的咖啡名词、啊、叫曼巴。那其实曼巴呢，它就很简单，就只是曼特宁加上巴西咖啡的意思。刚刚有提到曼特宁呢，它是具有比较怎么讲浓郁深厚的口感，那巴西咖啡豆它的酸感比较明显，所以呢就会有人透过一定的比例去调配，就可以调和彼此的苦味和酸涩感，让它变得圆润甜润这样子，那更加宜人。 OK， 好，那其实咖啡要讲的东西还是非常多了，今天我就是以一个打破迷思然后认识关键字的方式，让大家有机会可以用新的角度重新看待咖啡。那未来我们会再深入讨论其他有趣的咖啡事。好，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